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宝申。最近几个星期，中国许多地方爆出校园毒跑道事件，受害的学生出现流鼻血、过敏、咳嗽等症状。中国教育部表示，已经要求各地立即停止在建和拟建的塑胶跑道，并对招标过程及相关合同进行审查，对在修建学校体育设施过程中偷工减料或偷梁换柱的人严肃查处。中国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学者指出，中国教育部和国家体育总局早在多年前曾经对塑胶跑道做出过无毒的论证，有关政府部门现在应该做的事情是尽快对此进行责任倒查，追究当事者的责任，另外还应引进民间组织参与调查和监督机制。彻底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和必备条件，则是自由的言论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活跃的民间社会，发达的公民意识教育，以及更高的环境和公共健康标准。中国民众纷纷在社交媒体上提出质疑，这些劣质塑胶跑道和供应商是如何进入校园的？如果涉及权钱交易，那么除了厂家和校方之外，中国的教育部是否应该被追究责任？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律师贾平先生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也通过视频连线在马里兰州参加今天的节目。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贾平律师，我们知道新华社的报道说呢，从2005年，六月到今年，发生了十几起校园毒跑道或者毒操场的事件。那么请问在如此短的这么一段时间里集中爆发，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想呢，这个原因可能在这个一段以前就已经埋下了。这个我认为有几点，第一点呢是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教育体育跟这个相关的部门呢，这个问题上，尤其是毒跑道，因为它是包括塑胶啊，或者是这个气体啊，或者是这个就大概有两三种混合型，那这种这个问题这个监管上，那么这样一种规则出台的规则上，它的标准，
对不起，贾平律师，您的音频现在比较差，我们请我们的技术人员给你再稍微再调试一下。我接下来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在 YouTube 网上直播的观众万方流他提出来的，他说这个毒跑道事件集中爆发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另外是不是和政府在2014年突然放松对跑道质量的监控有关，请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
贾老师好，主持人好。之所以有个集中爆发，我觉得从那个现象上来理解的，主要是一方面是民众的环保意识增强了，然后之前可能也有过，就比如相关的那个刺激性气味啊，然后也不舒服的，大家没有往这个环保和那个跑道质量方面去联想。这近年来这个民众因为那个就是雾霾等环境这个事件的影响，这个环保意识大为提高，同时媒体在这方面的那个敏感程度也大大增强，所以这两方面结合的话，就大家感觉就是去侦测这种效果的那个意识和那个敏感性都大大增强，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一批那个就是说集中报道的事件是不奇怪的。同时那个刚才这个热心的读者在 YouTube 上的那个回应，我觉得也是有一定道理，因为2014年之后就住建部放松了这个体育场地就是说工程承包机制的那个资格的那个认定，就是说之前是需要专业资格认定的，就是在承包这种塑胶跑道的那个建造这种工程的时候，必须有相关方面的那个资质认证。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住建部在2014年这个撤销了这方面规定，这导致呢，就是说， 这个在承包的时候招标的时候，那个这个质量方面的那个条件大大下降，更多的关注于那个就是说是价格，大家竞相就是压低价格的情况下，那个质量就很难得到保证。
是马一冰先生，我看到中国媒体有报道说呢，实际上国际田联认证在中国可以生产合格的塑胶跑道的这个厂家只有十几家，而中国田联审定的也只有十几家，但是目前在中国这个从事这些所谓毒跑道或者塑胶跑道生产的厂家有几千家，仅仅去年就新增加了3000家。那么我们知道一般的行业生产出来的产品能不能够进入市场，这是要经过工商部门以及其他部门他们的审查和认定的，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出现这种有效的认定和检验过程？
应当说有一定的那个检验程序，但是塑胶跑道它有一个特殊性，它是从它的那个构筑原理来说，它有两种，一种是在那个厂里面就预制好了，然后那是橡胶跑道这种上，然后到它是以那个卷的形式，然后学校购买了以后，只要是铺上去，就是卷卷那个散开铺上去就行了。另一种是在是一种工程的形式，就是说学校那个招标找个工程队，然后在现场就跑到现场实际浇灌，然后铸成这个跑道。我觉得出问题的更多是后面一种，因为前面正如你说的，中国田联也好，世界田联也好，它控制的更多是这种成品的输出，就是那个成型的那个橡胶跑道那个成品。但是中国这几千家厂家很多时候都生产这种原料，就是说塑胶跑道本身是由很多种那个化合物，然后各种物理就混合而成，你每一个过程这个产品这个过程都存在一定的那个质量关系，即使你在每一个产品都有一定的那个质量监管，但是你在现场施工混合的时候，这有没有人来监督，有没有人来验收，这个过程中又可以发生很多事情。也很多时候我看到的报道就说，就很多时候目前查出的原因很多时候和那个施工过程中的那个质量监控有关系。
是，那么贾平律师的现在的音频已经调好了。贾平律师，刚才我们就谈到为什么从2015年到今年毒跑道或者毒操场的事件集中的爆发，那么新华社也有一篇文章谈到了为什么五毒俱全的毒跑道能够进入校园，在你看来主要原因有哪些？
我想呢，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整个的一个治理结构和监管的这个架构，目前没有跟上。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包括媒体上说的，这个去年一年就增加了3000多家，50%是实际上就是小散乱的。有些是这个五毒俱全的，生产出来一些五毒俱全的这样一些产品。我想，那么有几个，这个我分析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各部门之间协调它是缺失的这样一个架构，这样的话它给监管呢造成一种这个瓶颈和困难。因为它这个这样一个业务呢，涉及到好一些部门，比如说还有体育的，这个部门那个往往是参与到这个规则的设计，就是这个标准跑道的标准质量标准。那么你教育部门呢，往往是要来管理学校的，那么学校呢，这个主要是对教育部门来负责，就通过教育部门去立项。那么它立项的时候呢，是要到发改委系统，立完项以后呢，是要去这个住建部门。去它的有个招投标中心，通过这个招投标中心去公开招标，这样的话这个链条是很长的。那么在协调缺失的一种情况之下，规则不明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里面的监管呢，就容易被人叫 seize ranking， 就这个所谓这个有一种寻租的钻空子的行为就会出现了。那么第二个呢，我认为呢，这个整个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制度的缺失以后呢，那么它也缺少了一个独立的一个监理部门或者监管的监理的这样一个机制的。这个确实，那么很多的这个在这个领域里面的监理部门，很多是没有资质的，他们能力也是比较欠缺的，人工也是比较欠缺的，可能很多人甚至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如果你没有现场的监理，那么那你如何去认定这样能够去验收，你在学校能够去验收，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也是可以是一个直接原因。那么第三个呢，我还认为呢，这个学校本身就教育部门本身。它带有一种天然的，就在目前的这个环境之下，它带有一种不透明性。那么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角色呢，因为它的孩子嘛，年轻人，那么它实际上带有独立于这个社会之外的，这个就是说它带有这个比如说校园的围墙 一树立起来，那外面的人都很难进去，你很多事情你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那么同时呢，也涉及到年轻人，因为他学生尤其是孩子们，他们的博弈能力是比较差的，他们没有办法去表达自己，有些人是未成年，大部分是未成年人，他除了这个身体出现这个抑制性的现象，就是过敏反应，那根本家长都不知道是怎么了，他也很难有说不的权利，这是我们这个未成年人的权利的保障过程这个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个缺失，就是。
是，马爱兵先生，刚才你谈到了，我也看到了一些背景的介绍。那么塑胶跑道呢，有两种，一种就是预制型，在厂家里已经做好了，到跑道上直接一铺就好了。国际上高质量的跑道基本上都是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那种现浇型，你说当然在工厂里造出来原料以后，和到实际上施工以后铺在这个跑道上的，它的成分会发生一些变化。我的问题是，监管部门和审查部门在他们审查产品的时候，难道没有把施工以及施工以后的这种状况或者会产生的其他的效果考虑进去吗？这里面会不会有官员腐败、教育部门不作为，或者是这种腐败滥用职权的一种现象存在呢？
刚才那个贾律师也说到，实际上涉及到那个具体的工程经理的话，是很专业性的一个领域。不管是那个政府机关相关职能部门也好，还是教育机关本身，比如说那个教育局或者是学校本身，其实你都没办法去做，他们自己都没办法做一个那个很好的那个经理，因为你完全不懂，就是说你在这个施工过程中，你根本就不懂他们掺进了什么原料，然后这个原料是不是合理的，然后是不是有害的，这个只能通过第三方那个就是独立的那个经理机构来执行。然后从那个政策执行的角度来看，虽说有些招标工程是有要求必须有那个经理，但实际上这个经理有时在中国和中国的很多就政策执行一样，就是说形同虚设。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是那个承标方和那个验收机构之间有一些那个就是说那个很模糊的那个灰色地带的那个交易，就是大家过得去就算了。同时从学校来说，他可能资金也有一定的不足，他没办法支付更高的那个成本来去购买那个就是说环保方面很达标的那个产品，包括那个成型的那个塑胶跑道产品。而且这是中国教育体制本身的一个很多众多方面的原因之一，那个弱点之一了，就是诸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就是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这种信用体制的一个缺乏。其实你说像贾律师说了，我刚才自己也说了，就是说整个事件可以牵涉到很多相关部门，也牵涉到很多的那个流程，需要每一个流程都严格把关，才能打造一个就是说很好的达标的一个无害的那个产品。但凡有一个流程出问题，那个产品可能都会出问题。但是中国就是出问题的这个企业也好，那个各个职能部门也好，它出了问题，它的那个就是说出问题的成本，它基本是没有什么成本，那个它完全可以逃脱了，事后就没有事了。那但它的信用体系还就没有给一个就是说你做了坏事要承担责任的这种信用体系。
那么贾平律师，我们知道中国教育部已经发出了通知，要求所有在建和拟建的这种塑胶跑道现在都停止。你认为解决堵跑道的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啊，根本的办法会有几个？
我想呢，解决的办法是有的，但是呢，这个像这个通过行政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说暂停这样的生产呢，并不是肯定不是在是终极的解决方法之列，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选项。之所以这么说呢，我认为呢有三个层面来回答这个您的问题，尤其是刚才说提到这个所谓腐败和不透明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只有这个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才能回到您现在的这个问题上来。那首先呢，我认为这是一个规则设定权和市场的运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大概在倒追到很多年前，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有类似这样的这个规定，这个规则是比较松的。在2014年的时候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呢，这个标准呢是被下降了的。但我不是这个方面的规则方面的专家，就是这个认证这个标准的方面的专家。但是我们假定说，如果说相关的部门把这个质量标准有所变动的话，它实际上是必然影响了整个市场的博弈机制，那么这个市场就会产生就是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新的这个博弈者或竞争者会突然增加，因为它可能规则会变掉了。第二呢，是在执行层面。那么这个执行层面上来说呢，主要是通过学校去立项和认证的，这个发改委，然后到这个一个招投标中心。如果这样一个程序带有不透明性，如果他的博弈当中这个年轻人或这个未成年人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管道去传递他们的声音，比如说质量和健康之间的关系能不能作为这个评估的一个标准，如果这个方面是缺失的，那么这个博弈就出现了出现一个空白化，这个时候一些不透明的现象可能就会出现。第三呢，我想这个市场如果规则有问题，执行有问题，它就会出现一个择劣机制。这个择劣机制很简单，这个市场本来有很好的一些企业，他想做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它成本会很高，现在什么都在涨价。那么你如果这个通过择劣机制的话呢，我就通过一些不透明的机制就以压低成本的方式，什么便宜我买什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好的就会被淘汰出去，坏的就会剩下来，而恰恰偏偏的呢，坏的东西很可能是五毒俱全的，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尤其是这个就未成年人的身体造成伤害。主持人。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是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喂，
请讲。张先生，
喂，
湖北张先生，我们已经听到你了，请讲。
真吗？
听到了，请讲。
可以吧？现在又出现了堵跑道的问题。我是一个80岁将近90岁的老人，我发现现在中国的问题，体制也好，监管也好，监督也好，只把根本问题是人的问题，是文化的问题，到处都是衣冠禽兽啊，只晓得饮食男女，不晓得廉耻，不晓得人性，是吧？这是个根本问题。60多年来的共产党的教育把人培养成了兽，这是吧，是根本问题。我觉得中国人应该从这个地方考虑考虑。
嗯，
台湾有没有这些毒啊？啊，其他国家有没有这些毒啊？还有，现在的香港也在变，是不是以后也会有很多毒啊？我觉得这个毒的根本问题在于人性的丧失。
嗯，
啊，最近我看到李洪林先生有一篇谈人性和党性的问题。要根本清除党性，恢复人性，这大概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好的，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我也看到了 Tony Chan 一位网友在我们的 YouTube 现场讨论上他的一个提问，他说我的提问是，中共非常清楚毒跑道和地沟油毒奶粉事件性质相同，本质上都是缺乏司法独立和媒体监督造成的，中共什么时候才会司法改革？司法独立问题不解决，毒跑道、毒奶粉、地沟油等问题能解决吗？我请，马海兵先生来谈一谈你对这两位听众和网友的他们的问题的看法，马先生。
嗯，好，首先感谢听众和观众的那个参与啊。首先，这位老爷爷的那个问题，基于这涉及的。的确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的问题，但是从解决办法来说，我们不能依赖于就是说完全的道德的那个规范的设置。至于中国人的道德规范是不是在最近几十年有所下降，我这个没法去评说，但是至少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性始终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而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角度来说，我们只能去通过政策去激励发扬好的一面，然后去限制坏的一面。说到就说中国也好，其实世界其他地方国家也包括美国也好，那个人性其实都有阴暗的一面，你如果政策没有去限制这个阴暗的一面的话，它是在一定条件下它是会发酵，是会那个就所造成这样的事件。所以说正如刚才贾律师所说的那个，就是说从各个方面政策的制定、执行、监管各个方面，然后包括也说了整个信用体系的建立，都需要一起努力，你才能够有时候限制这种事情的发生。刚才另外一位 YouTube 网友说的关于这个司法独立的事情，这涉及到那个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根本上是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个我恐怕那个没办法评说，而且我觉得在未来比较短的时间内，恐怕还很难看到它实现。
好的，我们再来接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江苏的陈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
请讲。
喂。
请讲，我们已经听到你了。
喂，
请您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江苏陈先生。
我听到你们这个美国指引了。我经常看你们美国指引，我都嫌烦了。你们都说的就电脑看。
江苏的陈先生，我也很能感觉到，从你声音来，声音当中就听到你有些烦了。如果您烦的话呢，我建议您可以看一看其他的报纸，人民日报啊，其他的网站等等，好吧。那么接下来我请这个贾平先生来谈一谈，除了有关的部门以外，有很多的听众和观众提到了法律的问题啦，责任的问题。那么我再谈其他的话题，比如讲毒奶粉还有毒食品的问题当中，我也经常会看到有关的厂商受到了处罚，责任人有的责任人被受到这个刑事上的这种拘留啊或者监禁，那么其他的责任者是不是也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比如讲毒跑道，它本身质量不合格，有人偷机取巧，我想这不仅仅是厂方的行政这个人员，更多的是他的科技人员，比如讲他的化工师，那些有毒的这些物质进入了食品，进入了奶品，难道这些个所谓的化学家、工程师，他们不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和处罚吗？
主持人，我想呢，我同意您的观点。那么这涉及到一个这个司法问题当中呢，就是这个你在起诉当中，哪些人可以参与这种所谓的连带责任？那么这个企业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是。
那么这个参与的这个交易的人也要进行责任。那么企业当中的一些人，那么也应该有责任。他不仅有民事责任，企业可能有民事责任，那么中间还有一些刑事的责任。那这个往往是要通过一个什么？不能通过一个行政的手法，这个名义来认定。那么通过一个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司法系统。那么这就要求呢，民众啊或受害者这个群体啊，他拥有一种这个诉权、起诉的权利。那么那这样一个事件呢，能够进入到一个司法的系统。那美国人经常有这样，他有这个 class action， 叫这个集团诉讼。那么中国的这个民事诉讼法当中呢，目前还没有这个，他只有这个代理人诉讼，他们代表人诉讼，他没有这样一种这个 class action， 就是这个集团诉讼，大规模的这个受害人。因为中国怕这个，总是有一种政治正确，他害怕这个人很多你就来闹事等等。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我们怎么在民事和刑事这个诉讼的这个程序当中，这个不仅加强这个人民的，就是说这个补偿的这样一种功能和权利，那么也能够呢，这个 enhance 吧，加强这个司法的独立性。第二点呢，我想呢，这个沿着您的问题呢，我就这个应该说，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个，就是关于立法和制定标准的问题。立法不仅是立法部门，那么它也有部门的立法。部门立法当中呢，你比如像毒跑道这个问题，很多这个立法呢，是很多这个立规则啊，是相关的部门立的，那么它难免就会产生一种啊，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利益保护。那我自己就利益要算计自己，我自己给自己人说话，我自己的部门利益要考量，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不公正性。其实解决的方案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在这个行政的这个规制当中一直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确实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解决之道在于如何打开门，听这个受影响的利益受影响的这个群体的他的代表的声音。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我们在这个程序上是不透明的，是缺失的。有很多比如说来什么公共的这个论证啊，来的那些代表都不清不楚，你不知道他怎么出来的。有些干脆就是一个这个专业户，就天天就是他，开了多少次都是他。那么这个没有一种真正的代表性。这个问题以前呢，我们可以用一种理论，就行政部门说，你看我找几个信任的人，是吧，好说话，那么就糊弄过去了。可是从现在和将来来说，这些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的一个高发期。那再这么做下去的话，就是害人害己。那么就必须回到一个透明的角度上去，那让公众能够参与。这就回到我就进入到一个第三个我要讲的，就刚才这个主持人和这个嘉宾也都说了，就是这个民间如何加大民间的参与。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公共的参与，没有人民的参与，没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受损者利益受损者参与，你这个问题的解决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有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这个教育部门和学校能够请家长们能够现场看这个问题，能够招投标书能够向家长公开，能在网上能够当下来，这个就下载下来，那么很多问题恐怕就 要想作弊的话就没那么容易，
是
就不会说几年或十几年发现不了。
嗯，
其实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难是难在这个就是这个 thoughts 这个脑子叫 mind setting， 就是你这个思维惯性上。对，我那么未来呢，我想我们要解决问题的话，应该向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主持人，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三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河北的李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你好，你好，我感觉在中国吧，好像这个一动公家的钱，好像就有人就得领导吧，他就得往自己兜里边装点，是吧？这好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任何一个大小的单位，只要一换一把手，他就要搞这个基本建设。
嗯，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专门给这个公共财政的项目是做工程的，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不是都公开招标吗？为什么还会有腐败呢？他说当然有腐败了。他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局长，是吧？你给我塞钱了，完了我这个局长呢，我就规定了这个招标条件呢，就是只有你这个公司符合，别的公司都不符合，是吧？所以说这种情况它就产生腐败了。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生。接下来是黑龙江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堵跑道这个多不多的问题啊，它一定是很多，但是我们再想一下，什么问题不多？建筑材料问题不多吗？学校的建筑材料，学校的黑板问题不多吗？投影不多吗？书的问题不多吗？看看我们那个现在教育用的那些书，有多少是真正的这种新闻纸的书？放眼社会以外，食品药品什么东西不多？问题不多呢？都很多。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说的问题是说，为什么现在发现的这个堵跑道多了？我想这个应该是中央在打压教育界。如果说预测不错的话，近期教育界有一批人、一批官员要下岗、要下台、要下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从这堵跑道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各种问题的冰山的一角，我觉得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当然有很多种想法去探讨，但是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现在是可以起的那个作用的，就是说必须得建立这个言论自由，
嗯，
新闻出版自由。这个监督机制不建起来根本就是没有用，因为这以堵跑道为例，它有很多环节才能保证堵跑道铺上，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出现连锁的反应，最后堵跑道就会铺到学校去，不可能在现在目前情况下让所有的这个环节的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所以我认为现在就是中央真的想解决这个问题，或者中国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开放言论自由和这个新闻出版自由。
好的，
好，谢谢。
谢谢黑龙江杨先生。接下来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了，请讲。
喂，哎，你好，我是一个就是90后的年轻人，
嗯，
然后是从去年开始关注咱们的美国之音，然后看了很多期节目，我觉得这个中国社会和美国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了？中国是一个至上而下的社会，而美国是一个至下而上的社会。所以任何中国出现的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就是没人关注下面老百姓的感受，就是我的升官发财是没有你的这个没有老百姓的这个权利去说话的。
嗯，
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堵跑道、堵奶粉、各种的什么鸡蛋呀、红星蛋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想上那个阶级，就是他们可能也是穷人，但是他们想上一个阶级，所以就要出现这种的黑心的事情，再加上没人管。其实中国就是一个我觉得这种混乱，就是上面把下面的资源拿上去，然后上面再去美国再去欧洲这些地方。我觉得我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我感到很悲哀。现在是没有办法，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源，也没有什么手段，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更多的国际社会来关注我们这个事情。
好的，谢
谢
北京的张先生。最后是北京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您好，
请讲。
哎，我谢谢您啊，我啊想跟您说说啊，这共产党好不了了。为什么好不了了？他这个事儿啊，我去年前年我给打过一个电话， 他这共产党他是从根儿上就坏了，他不讲理，你知道吧？
嗯，
我再跟你说一简单的事儿，他现在是那个公安局啊，就是抓行政那个抓那个拘留的，他都得透指标，找几个瘸子残疾人到那个分局一送，他这派出所指标就完成了。
嗯，
你说这毒奶粉啊，毒跑道啊，这都小事儿，在我这看来，他现在社会就坏了。这习近平，我跟你说，他好不了。
好的，谢谢北京的刘先生。时间关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很快就到了，这个话题的讨论结束时间很快就到了，请马海冰先生来谈一谈。刚才黑龙江杨先生谈到了媒体监督，还有民间参与，您怎么看？
我觉得媒体参与和民间监督的这个，至少从意识来上，这几年是有大有上升的。包括像社交媒体这种，就是网络时代的那个监督啊，或者是那个言论啊，其实比以前是更自由了。但是只要，特别是相当于这种污染啊，或者是那个质量关系，这种不涉及到很根本性的那个政治性的话题，其实言论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中国政府在做出一种反应，就是说任何出现环保事件也好，或者是你质量问题也好，它反应它不是说去解决问题，就是说而是去担心这个事情会不会发酵，会不会形成那个就是说群体的社会性的问题，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稳定是头等大事，是任何政府必须要考虑的。就是他们的在应对机制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说，这会不会影响，就是说影响那个就是说政府和群众的那个关系，会不会让群众开始集会，那我这样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他而不是想去，我从我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说，我怎么去解决问题，我怎么去提升透明度，我怎么去加强那个监管的力度。所以在这种机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个后面那个90后的小伙子也说了，我觉得他的那个观察那就是很有洞见，就是说你在中国所有的从政府职能的角度来说，所有的那个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说你对谁负责，然后去怎么去想办法把这个责任负起来的问题。像说现在很多从具体到每个官员每个职能部门，他都是只对上面负责，他没有想到我是为人民服务。真正为人民服务这一点，虽然说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在强调这一点，但其实上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大家都是挂在嘴皮上说要为人民服务，其实都只是为上面服务。就是说我只要把这一我这就说我的那个这一任期范围内保证不出事儿，然后那个让上面高兴，我就可以上升，我就可以调走或者提升了就行了。我没有想到我作为一个政府部门的官员，我是在为我的那个辖区的那个民众服务，我是为他们的健康也好，各种那个福利也好，在为他们在负责。我应当从这方面来考虑，而不是从单单的从那个行政关系对上面来负责。
好的，围绕毒跑道是怎么进入校园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疾病负担日益上升，中国面临药物创新压力。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